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婚姻就像是夫妻两个人同乘一条船，船可以毫无目的的随波漂流，也可以在掌舵人的手中驶向一个美丽的目标。目标是来自夫妻两个人对共同生活建立的愿景，愿望的愿。有了愿景，整个家就因此不一样。2021年有部韩国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电影的名字叫做《米纳里》，有人把它翻成《梦想之地》。电影描述一个亚裔家庭在美国奋斗的故事。男主角带着老婆孩子从热闹的加州搬到阿肯色州，在一大片荒芜之地落脚，全家住在一个很简陋像货柜车一样的房子里。丈夫看着除了草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土地，眼睛却放光，因为他看到了这片地充满了潜力，能够开发成一个大农场，他的孩子也可以在大自然里面快乐地成长。他心里这一个美好的愿景给了他动力跟耐力，领着他跟他的一家人度过艰辛的日子，一步一步走向更好的生活。您跟您的另一半有没有想过10年或是20年之后你们的婚姻会是什么样子？你们有没有像电影中的男主角有一个梦想之地在前面领着你们全家向前走？怎么样为我们共同的生活建立愿景呢？婚姻辅导肖恩·斯托弗先生给了我们一些建议。他说，首先你跟你的配偶要坐下来谈一谈你们心中想要的婚姻跟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彼此之间该怎么样相处，家里面要什么样的气氛，生活里面都应该有些什么，家人之间有些什么交集，交集要多大，还有什么是你们全家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斯托弗先生建议夫妻想想你们最希望在这个家里面能够看到的品德跟生活观是什么，比方说像和谐、尊重、接纳、宽容、沟通、信任、诚实、勤俭、坚忍、有进取心、积极乐观，还有身心健康等等。选出几个你们最看重的，作为全家一起追求的行为指标。这些核心价值可以是你们立家的基础，终年不变，也可以随着阶段性有所增减。以斯托弗先生的家为例子，他们有三个孩子，有一年他们为全家选的核心价值是慷慨助人、热情好客、生活简朴、勇于尝试，还有生活中要有乐趣。他们把这些字都写出来贴在墙上，让家里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被提醒，也成为他们生活里做决定的依归。有一回斯托弗先生要请朋友来家里住几天，太太心里有所顾忌，来回挣扎，拿不定主意。儿子抬头看到贴在墙上的字，就问妈妈，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慷慨跟好客吗？太太一听，没错，这正是他们设下要学习的目标。他马上就放下犹豫，决定排除可能有的障碍，要热情地接待客人。他们每一次要花钱买东西的时候，一想到生活简朴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很多不必要的花费就会舍掉。 家里有人要学新东西，心里有点害怕的时候，大家就彼此激励，要勇于尝试。当事人心里就会增添了向前的力量。愿景像一个隐形的交通指挥，协助我们走我们要走的方向。不过，愿景常常很抽象，很庞大，需要我们拟出具体的计划才会实现。斯托夫先生跟他的太太每一年都固定抽出两三天，找个清静的地方，拿出纸跟笔，好好的为他们的愿景做计划。他们首先会谈夫妻关系，今年他们想共同看到的进步是什么，比方说是不是要有更好的沟通，或是要更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爱。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双方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跟努力？接下来他们会谈为家里面所设立的愿景。如果要让乐善好施融入生活成为习惯，他们全家可以具体做什么？是要去固定帮助一些慈善机构，还是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列出一个名单。如果要生活简朴，那么大家该断舍离哪一些东西？家里如果要有欢乐，有什么事情是全家可以一起做的？比方说一起做运动，或是一起玩牌，还是一起去旅游？什么时候去哪里做什么？把时间表具体的排出来。为每一个愿景里的项目做出具体的计划，而且每隔一阵子，比方说是每一季或是半年，做评估跟调整。在每一个实际的行动中，原本只是愿望的就会一点一点的实现。生活里面会有盼望，有生气，夫妻会因此更同心，全家的关系也会因此更紧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通常都是带着一份憧憬走进婚姻，但是粗糙的现实常常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那份憧憬淹没了。日子久了也就忘了算了，被生活带着走，常常被带到不喜欢的地方，也只能无奈地面对跟接受。愿景让我们能够掌握住主动权，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梦想里往前走。希望您和您的配偶也能够走向你们的梦想之地。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今中国社会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婚姻的问题主要是来自于哪一些方面？今天邀请几位好朋友来，我们就一起关怀一下
社会上婚姻的问题大概有这几个方面：性格不合、出轨、家暴、婆媳姑嫂关系不好、不良嗜好、购房，就这样一些原因吧。
通常面对这些压力和挑战的时候，一般人处置的方式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明显不妥当的地方？
有生养和抚养孩子能力的30和50岁之间这一段年龄的婚姻关系当中，现在处理的都是非常不好，不行的话那就是各奔东西，不去来考虑以后的问题。因为这一代人他们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很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对社会对家庭没有责任感，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来在一个我不离婚的这样的前提下，我要保护儿童，保护家庭，保护社会，安定团结，不是在这个前提下为所欲为，我自己觉得不合适我就要离， 所以呢，一旦出现这些问题，他首先考虑的就是不行就分。
那么，在中国社会里面，有哪一些来自于传统的，或者是中国社会以外的，可以帮助我们接受，我不会考虑离婚呢？
在中国传统婚姻观，就是说中国人的话，一直知道羞耻。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就没有把羞耻看成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处理家庭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非常的随意，夫妻之间缺乏互相包容，缺乏互相包容的根本问题是夫妻之间缺乏彼此相爱。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所处理的方式和方法与世人是不同的。他们首先会按着神的话语去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婚姻是神所配的，因不能分开。这样一个信念在他的脑海里，他时刻就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因为圣经上非常清楚地说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夫妻之间缺乏了忍耐和包容，这个婚姻很容易破裂。那么我也接触了一些婚姻破裂的，那么他事后有些他们是非常的后悔，他们后悔的原因就是说，说话的时候一句说的不合适，两口子就崩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带有血气的，所以非常不冷静，哎，就造成了两个人就分了手。事后呢，他们会感到很后悔。
扮演妻子角色，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婚姻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我是从神那里领受，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婚姻上有问题，但是神呢，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了。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很多的矛盾，彼此的顺服也会减少很多的矛盾。这样的话呢，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家庭就会幸福和和睦。还是要按照神的教导，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幸福的家庭。
中国传统文化说，婚姻是婚姻老，就是老天爷天作之合，就是说上天所配的。那宗教文化说，这婚姻是上帝所配的，不管是老天爷配的，是上帝配的，那都不是人配的，那就要按照配婚姻的这样的原则。那中国过去的传统文化就是不可以离婚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嫁着扁担抱着走。那宗教文化也是神所配合的，夫妻二人是一体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个人不可以分开，也包括当事人。
没错。
所以你要按照这两个原则，那就对你的婚姻会有帮助。啊，你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神所配合的婚姻，我们人给它解散。我想这两个文化能帮助我们来走出婚姻的这个困境。
我真希望现在社会上的中年这一代，如果您对于宗教信仰不能接受的话，那真是需要考虑一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对婚姻的重视。那年轻人的话，如果您觉得讲传统太老旧了，那您也要考虑宗教信仰，像这个基督教，它对于婚姻的一个看重。如果大家都能够重视这样的帮助的话，我们就不会自己随心所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这个老的传统的话呢，现在在中国的话，尤其在年轻一代很难。那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国， 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呢，在小的时候家长都比较宠着，就这一个孩子。所以到了现在他成家立业了，他发生问题的时候，当他父母亲劝导他的时候，他也不听，他根本就不听你父母的。
他从小就是家庭的中心。
对，根本就不听，父母亲的也不听，社会上的话所教导的他更不听。我们就经常说，他既不怕人，也不怕神，那么他就什么事他都能做出来。对他们来说，那么离婚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啊，离了再找嘛，啊，经常现在在社会上就是，好像没有感到这是一件羞耻的事儿，好像在目前承担把它看成一种荣耀的事儿。见面以后都问离了吗？哎，都是这样回答。所以说，要真正的婚姻要牢靠，要还回归到原来，那么这是我们就必须要依靠神，要依靠信仰，才能使我们的婚姻均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今天年轻一代的朋友，他想要靠着神来挽回婚姻的话，从做妻子的角度，像这样的话真的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帮助吗？
是可以的，因为你们做妻子的要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在圣经里呢是让丈夫做头的，这样的话呢他有一个先后的次序，那么呢丈夫当头，妻子要顺服，在主里面是合宜的。当你照着神的话这样做下去的话，那就会有很好的结果。因为我们夫妻当中也有很好的例子，是非常和睦很好的。
是，今天这个社会中国年轻人能够接受丈夫做头吗？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因为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当中呢，都是独生子女，这样在家里面娇生惯养惯了，都是自己的个体，所以他就不容别人来给他提反对意见。尤其是现在又是受到妇女翻身了，丈夫面前我就得有尊荣，我就得有什么有什么，这样的话，哎，他就容易驾临在丈夫之上，这样的话婚姻是肯定不幸福的啊。因为你家里没有一个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一样，神是我们的主，那么呢丈夫是头，我们当妻子顺服的时候，那肯定是家庭是顺服，是美好的。
是，不知道两位弟兄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我们怎么帮助今天社会上的年轻人来看重这个上帝给的帮助。
就刚才姊妹讲到这个问题，你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你想做到妻子顺服丈夫，这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些情况，丈夫各个方面还不与妻子的情况下，怎么能叫妻子来顺服这个丈夫呢？这根本是做不到的。
是，
因为神早就给我们建立了秩序。那么他们之所以离婚，因为他不知道神这个诫命，神所建立这个秩序。在一个家庭，丈夫是头，妻子是一个帮助者。他如果知道神的这个诫命以后，那么他就会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就会做丈夫的一个很好的帮助者，哎，否则是不行的。
是
啊，刚才弟兄说的这就是找不到角色啊，不管是老天爷配的婚姻，还是上帝配的婚姻，在婚姻当中他都是有角色的问题。
是，
现在人就把角色来给颠倒了，所以要帮助他找到自己的角色。妻子就是做帮助的，但这不牵扯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没错，是，
只是说分工的不同，所以这个角色不和男女平等挂起钩。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角色和男女平等挂上钩，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角色，你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只不过你从事的在家庭中负责的事物不一样。
是，
那妻子呢就是帮助者，
嗯，
你要按照你帮助者的来定位你的角色， 来在家庭中起到你帮助者的作用。那丈夫呢是头，你要能够起到头的作用。
是的，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中青代的家庭夫妻是这样的关怀，谢谢你们刚才提供的宝贵的意见。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几位兄弟姐妹们一起谈论了今天中国社会里面夫妻所面临的种种的压力和挑战，但愿几位弟兄姐妹刚才的心声能够给您带来一个邀请，希望您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他的真理来重新的审视自己的婚姻，重视自己的配偶，能够靠着神所教导的爱来维系夫妻的关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结不结婚、性关系、同居、小二、小三，这些今天社会上常常听到的谈论，神是怎么说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首先，第一个问题，人要不要结婚？人要结婚。神认为人孤单一个人不好，所以设立婚姻，要夫妻彼此陪伴，彼此帮助。这个陪伴与帮助不单单限于眼睛看得见的生活部分，也包括了看不见的事情，比方说夫妻心里面一起的亲近神，学习神的话，一起倚靠神，共同追求神祝福的人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生留给世人的榜样。所以神要人结婚。第二个问题，男女不结婚，只要同居住在一起，也可以陪伴互相帮助，这样可以吗？神知道一些父母的榜样和养育儿女的方式有问题，在孩子心里形成阴影，对婚姻有畏惧。可是神说，有人以为自己带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意思是神还是要人结婚，心里的阴影可以靠着神的爱和真理得到医治。神要人结婚，不要人同居， 因为婚姻还有更大的祝福。婚姻是人生中唯一一个带有约定的关系。男女结婚，妻子是属于丈夫的，丈夫是属于妻子的。神又希望夫妻两个人都属于神，因为人是神造的，人是神的儿子用自己的生命和血从罪恶里赎回来的。神希望夫妻一同信耶稣，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和全家之主。耶稣因此进入家庭，可以帮助家人脱离罪恶，也可以效法耶稣为彼此舍己，彼此相爱，一起靠神同甘共苦。所以婚姻是神的奥秘，也是神救赎人类的一个重要的祝福。同居的男女如果都信了耶稣，他们明白了神设立婚姻的祝福，一定会主动结婚。如果他们只是同居又不信耶稣，一旦发生矛盾，两个人没有约定约束，心里没有耶稣做主帮助，私心罪恶会使问题不得解决，这个关系可能就会散掉。同居的关系，男女之间没有约定，没有神的真理与帮助，没有安全感，没有共同的未来与希望，所以同居是不好的。第三个问题，现代社会有一些女人宁愿做小二小三，依附在一个男人的照顾之下，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从道德良心来看，神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没有人结婚希望别人来拆散的，所以女士们，请不要做别人丈夫的小二小三。同时神设立婚姻，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神设立的婚姻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从人体的性方面的特质来看，神造人要人生养众多，所以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人体生殖功能一旦发育成熟，就自然地开始对异性朋友感兴趣，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异性朋友彼此陪伴，将来结婚生子。因为神赋予人体生殖功能，所以人的身体有性的需求。神知道人体性的需求，所以神教导人如何满足性欲。神说要避免淫乱，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神清楚地指明，性的满足是有界限的，限于婚姻之内。小二小三的问题发生，不单单因为夫妻没有彼此帮助满足配偶身体的性需要，更是因为夫妻没有满足配偶灵魂的需要。神造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人的魂需要配偶陪伴、保护、帮助、教导、肯定、接纳、尊重与关爱。夫妻怎么做才能够满足配偶魂的需要，神都有教导。所以夫妻的灵都需要神的爱和教导。人的灵接受了神的爱与真理，灵就会指导魂怎么做，以满足自己的和配偶的魂的需要。所以 夫妻应该知道自己灵魂有匮乏的时候，不要寻求外遇，要寻求神。夫妻一起信靠神，追求神，就更能帮助彼此灵魂的需要得到满足。今天有一些小二小三特别花钱学习怎么样满足男人的需要，这也告诉我们，如果夫妻不用心追求神的帮助，不信靠耶稣彼此相爱，那么外遇就有可能发生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人要不要结婚、性关系、同居、小二小三，这些今天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神是怎么说的。今天很高兴，因为从远方来了一位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希望通过这一段访谈，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关于婚姻、法律、工作以及信仰方面的关系。林姐妹你好。
大家好。
林姐妹，自从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这个信仰给您的婚姻有帮助吗？
每个人都不是完整的人，没有走进婚姻的时候互相看对方都是完美的，走进婚姻之后互相看对方都是有缺点的。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我跟我先生也会有矛盾的时候，那我们通常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去祷告。祷告了之后，我不是说问题就立马或者说可以解决，但是我发现我可以先安静下来，先平和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祷告了之后，我会觉得其实你不要立刻去做一个决定，很多时候人在争吵的时候，你的情绪的东西已经左右了你，在这个时候你做的决定往往都是错的。但是当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平静下来，我们再思考，然后你去再去做决定，你会发现你的婚姻是可以很好，或者说哎，你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信仰在社会里面真的是很需要的，好像时下常常夫妻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如果气不过来就走上了法律的这个程序，甚至就夫妻就离婚了。
对的，说到离婚这个，我想起在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无论将来我们的婚姻里出现什么样的矛盾，我们彼此都不应该是拿离婚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刚开始我听这句话，因为那时候年轻也不是很懂，但是经历很多事，过了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哦，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吵架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很轻易地把离婚两个字拿出来，但是其实两个人的感情有问题没有问题不是离婚可以解决的。当你们吵架的时候，你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静下心来，然后你看是不是可以再做决定。所以离婚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一个借口。
林姐妹，我觉得您讲的很有道理。刚才您也提到夫妻之间的矛盾的源头，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人都有问题。
是
圣经上面的一个专业的话，就是说人是有罪的，不是说杀人放火的罪，比方说私心的罪啦，
是的，
或者是贪心的罪啦，或者是
包括一些欲望上的，
对，欲望上的，或者是血气，不愿意原谅对方啦，或者是发脾气，很容易上火发脾气，这些都是罪。上帝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吗？
对于我来说可以解决。那我为什么说上帝可以解决呢？因为当你们在选择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如果你真心诚意的去选择做一个基督徒，并且按照神的话去行，你们的夫妻关系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在属世里你和你的丈夫结为夫妻，而是你们的关系是在神里面的。你们除了对彼此有一个约束，有一个责任， 你们在上帝那里，你也是有责任，也是有约束的。比如说我就会觉得，哎，我今天说我先生不对了，那我会觉得我的神，我的父看着我做错事情，那我也会觉得很难过，也我也会想去修复这个关系。我觉得人都是有情感的，如果你愿意主动的，或者说愿意去缓和或者是修复这个关系，对于夫妻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还有我要补充说的一点就是，
是
你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你已经选择放弃了其他的，社会的有很多的欲望的吸引你的东西很多，但本身婚姻的问题就是，当你选择了一个人的时候，意味着你放弃了其他，你应该全心全意的去爱这个人，去包容他，去爱护他，去帮助他。其实无论是夫妻还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彼此的守护者、看护者。一个人的力量是弱的，但是两个人的力量远比一个人的力量强壮的。
是，
所以我觉得在神里面，你多跟神祷告，你的夫妻关系也会超越你个人能够想象的。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神给的祝福和美好的见证。
谢谢林姐妹，在您的描述之下，人人对婚姻挺向往的哈。婚姻是上帝给我们人类一个很特别的祝福。中国发展的特别快，钱也很多，工作机会也很多，竞争也很厉害。不单单是公司跟公司之间的竞争，可能有的时候同事跟同事在同样的一个公司里面也会有竞争，有一些利益上面的冲突。信上帝、信耶稣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工作能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帮助。从工作的压力方面来讲，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攒钱买房子、买车，我还要养一家人，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再怎么努力，其实人的欲望是实现不了，就是你的欲望是永远不断的，你很难实现。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愿意放慢脚步，把你的压力交给神，他给你的这个幸福，物质上不一定就给你的很多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会有不一样的平安、喜乐。还有基督徒，我们会说，我们积财宝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因为天国的荣耀、天国的财宝都是属于我们的。
嗯，
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也相信我们在神的家里有这个福分。所以很多时候，我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哎，属实的，当然我会努力的去工作。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你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努力工作，但是你要权衡好你的努力和你的欲望，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的这个点，欲望是没有止境的。
在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生活，尤其是工作的这一块，请问您觉得圣经这本书有什么重要，对于今天的工作的年轻人，社会里面的中间分子，圣经的重要，圣经给我们的帮助在哪里？
我身边也有一些基督徒，然后退休之后做这种人跟人之间矛盾处理关系的，他们当然都是依靠圣经来讲。那也有一些非基督徒，就是说在工作中，尤其是在工作中遇到跟同事啊或者老板啦、还有客户发生纠纷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些朋友也会选择去读圣经，可能他们会觉得，哎，至少先让我愤怒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后来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换个立场去想别人怎么想。还有一个说，哎，即使是我对了他错了，那我就先去爱他吧，也许这种爱可以改变呢。OK， 可能最差的就是真的那个人打了你十个耳光，你一直让他，他还是会打你第十一个，但是你放心，他不会打到第一百个的，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所以很多时候 即使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朋友，但是你可以祝福他，而不是说我们在情感上说我恨他，我诅咒他，因为诅咒并不能解决问题，诅咒也不能让一个人的黑头发变成白头发，而且这种关系对于你来说也是从情感上说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哎，你干嘛要把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你还不如爱他，爱可以让你放下这种仇恨，放下这种关系的破裂，即使你们不可能成为朋友，但你还是可以祝福他。
嗯，林姐妹，非常感谢您帮助我们体会到了上帝给人带来了一股非常光明、善良、正面的智慧跟能量。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您来到美国这么忙，然后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是林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荣幸为您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聆听心想。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人，可是因为社会的繁忙，您我很可能疏忽，错过这些好人和生命中其他美好的人事物。相反，我们注意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挫折。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谈谈世界上的好人。即便世界上充满不顺心的事，好人还是很多。有些好人是天性如此，这些人就算自己面临着问题，也依然开朗、外向、慷慨助人。另外，为数很大的一批好人比较严肃些，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会转向自己，但是当他们受到鼓励的时候，仍然会以很好的态度对待别人。其实别人有没有好脸色，往往决定于我们的好态度。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应对，大家采取主动的时候少，被动的回应别人的时候多。所以您我越和颜悦色，别人回应的态度越好。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推着满载邮件与包裹的推车要出邮局的大门，由于包裹太满，他的推车显然过不去。这个人摇摇头，满脸受挫的表情。我主动上前帮忙，一手把门撑开，一手把推车上面突出的包裹举起来，试着让推车穿过大门。通过我们两个人的合作，推车终于给送出了邮局大门。我转身走向自己的汽车，这时候那位先生喊住我，并且从一个包裹当中拿出一条美丽的领带送给了我，这是助人的回报。这一下轮到我谢谢他了。听到我的感谢，先生的脸上出现了微笑，是打从见到他之后的第一次。和颜悦色为我打开了许多机会之门。我接受别人的好意之后，一定会诚恳地向对方说，非常感谢您，您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您，就先这样的对待他。照这话去做的人比处处的亨通。身为老人的我，接受过很多举手之劳的帮助。有几次买菜，甚至其他的顾客上前来为我归还推车。是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人。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